险，投资需谨慎。本次直播涉及的基金诺安鼎立、诺安汇利、诺安优化收益、诺安双利、诺安联创顺心、诺安巨利风险等级为 R2, 适合 C2 级以上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诺安成长、诺安核心、诺安优化配置、诺安创新驱动、诺安积极回报、诺安一新、诺安稳健回报、诺安优势行业、诺安新经济、诺安新兴产业、诺安新动力、诺安改革趋势、诺安积极配置、诺安研究精选、诺安行业轮动、诺安先进制造、诺安先锋、诺安优选回报、诺安进取回报、诺安中小盘、诺安精选价值、诺安策略精选、诺安恒心、诺安沪深300指数增强、诺安中证 A100 指数、诺安价值增长、诺安黄金风险等级为 2-3, 适合 C3 级以上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诺安科技智选、诺安多策略、诺安油气能源、诺安低碳经济、诺安创业板指数增强、诺安不动产、诺安精选回报风险等级为 R4, 适合 C4 级以上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具体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请根据产品详情页面展示为准。若您的风险承受能力低于该风险等级，请自行回避。本次直播属于公开宣传，不属于针对特定投资者的主动推介。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风险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微盘股的波动性较大，容易受到市场情绪和资金流动的影响，因此投资过程需关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本材料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转播。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有看到我啊、OK, 我发现用这个手机看就是比用电脑看网速会快一点。Hello, 大家好。还挺可爱的，看的人还挺热的。Hello, 感谢大家的热情欢迎啊。我们今天呢还是怎么说呢，这两天市场波动比较大，今天希望还是跟大家继续交流我们如何在市场震荡的时候维持一个稳定的心态，或者说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投资节奏。帮你成长了是吗？市场反复波动的时候，应该根据哪些指标来判断手中优势标的是否继续持有？首先，我觉得我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你都觉得自己是优质标的了，那当然你作为一个怎么说呢，具有一个基础判断能力的优秀的投资者，你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不是要继续持有呢？那我觉得你可能唯一的问题就是看他这个是不是涨到一定程度要回调，你会想赚一波。怎么说呢，就是找准合适的时机，就是赚了一波你就出去，然后等会儿再继续进来，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判断它首先是优质标的，而且未来还有很大就是在往上走的空间的话，没有必要去做这种反复的进出啊。因为毕竟咱们其实也是普通人，这个市场上面的情绪很多变，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怎么说呢，出现一些奇怪的市场变化。其实前段时间半导体的行情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最后那一波赶紧赶得非常的疯狂，然后昨天开始就是从这个正的 5.2 跌到了负的 5.2 的这么一个区别。那可能未来一段时间都会比较危险啊。你自己如果是跟我一样的判断的话，那我其实可以考虑暂时先去放弃这部分的持仓，然后等它调整到位了以后再回来。但是这个市场你谁知道它什么时候调整到位，或者说 它是不是真的是开始了一波调整呢？那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客观判断啊。具体的指标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估值分位数，看一下它的一个拥挤度，然后看一下它整个赛道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不是在一个相对高位。但其实今年总牛市这些东西大家很多时候都会发现不准的，就是鱼头鱼身鱼尾行情，我们真的不太好判断现在走到了产业哪个阶段。再加上咱们上面的这个指导师让我们走这个慢牛的节奏，所以说今年其实很多的产业很多的赛道我们都会相对的来说谨慎优先吧。我们今天主要是做一个纯投教的科普啊，我们就不给大家讲解具体产品，大家有什么赛道问题的话可以问我一下。就是黄金的话，其实目前大家也看到调整了很多天了，包括这两天每天我都能刷到帖子说为什么这个产品一直持续，就是别人家的产品为什么一直都在跌。首先我想说这是一个全市场的共同的问题，其次呢我们黄金的基本面啊，他们并没有说产生非常大的变化。之前我们讲的几个逻辑，一个是这个美元的信用体系在下降，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信用评级可以看到它是最近刚调整的。然后还有就是全世界去美元化的这个趋势它也是继续在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央行购金的速度大家也是看到在加快的。所以说未来美元会变成一个高风，不是美元，未来黄金可能会变成一个高风险的投资品，不会像之前一样就是给大家走出来这种你随便买买都能够赚钱的趋势。但是它未来我觉得在波折中向上的趋势还是不会变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赛道感兴趣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逢低去买一些，或者说降低你的一些资产价格。然后量化微盘量化这块的话，其实大家昨天看到一个小新闻了嘛，就是不好具体说啊，毕竟它是一个小作文。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明确的说，这个跟我们家的产品，跟我们家那个微盘产品关系不大，或者说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做高频操作的量化，我们就是这个正常的量化选股这种量化，大家能 get 到吗？主题基金还是宽基好。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怎么说呢，就是我是看调整或者说震荡的。你如果说现在你要选什么基金的话，就是如果主题你选对的话肯定是主题好，因为宽基绝大部分情况下我觉得它应该都会被大盘带着有一些就是震荡的表现，可能你的持股体验不会特别好。但是宽基家的好处在于它的震荡的幅度我没有说赛道那么大，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就是鉴别能力了。啊，现金什么时候开放申购？那我们其实现在还在一个封闭期嘛，具体的话我们会发通知告诉大家的。金沪传奇科技板块哪些行业更有投资机会？目前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硬科技就是 AI 硬件那一块走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涨幅。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其实很多机构跟各种相对专业的人士都比较看好机器人跟商业航天的机会。商业航天虽然说前期调整了一波，就是大家也不一定赚到了多少钱，但是我相信只要这个可回收火箭的任务还在线上，这个 SpaceX 故事还在继续，航天还是有投资价值的，或者说它的投资价值不在现在还是在未来。大家如果说就是觉得阶段性我可以承受这个风险的话，我觉得也不妨去看一下机会。还有机器人其实这个板块最近也是受这个 T 链的新闻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关注度我们的目光又回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先讲我们的今天的主要内容吧。好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先来一段风险提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次直播涉及的基金本次直播不会涉及基金。那我们这个您的风险如果说涉及到一些基金的话，如果您的风险承受能力低于该风险等级可以自行回避。本次直播属于公开宣传，不属于真正特定投资者的主动推荐。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付款协议、专户说明书、风险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本材料仅限于基金管理员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及投资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占有、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方式传播。那我们还是正式开始我们的内容啊。首先啊，最近其实很多朋友又开始心态不稳定了，前段时间刚回本，我刚赚了一些钱，最近怎么又全都亏回去了？然后我们慌了以后，跌了以后就慌着说我要不要割肉走，或者说我现在还有就是1%的利润，我要不要赶紧跑？那涨了以后呢，就像我啊，前段时间这个半导体越涨我越卖，然后最后我觉得我卖在了一个很早的时候，我现在就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FOMO情绪，但这两天跌下来以后我的情绪又好很多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开超市的超市主理人，然后还有就是跟风去定投的，你本来定投已经是分散风险了，但你同时又定投了几百只产品，这种人我都见过。当然不是说大家大家有错啊，我觉得投资本身就是一个因人而异，大家各自有各自舒适区的这么一些动作，但是就是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并不一定这些操作都是有利于你的持仓收益的。所以说呢，今天还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去进一步明确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或者说我们如何稳住我们的投资心态。就有时候啊，你真的这个市场上面它并不是说牛市大家就一定能够赚钱的，牛市亏钱的人也大有人在，对不对？那像我前阵子我把我去年赚的钱都亏回去了。当然这个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确实是这个黑天鹅带来的影响对于整个 A 股投资的打击有点大。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选择割肉，你是不是就很难再回来了？如果你后面没有再及时加仓的话，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之前去上海跟他聊天，那段时间呢也是备受煎熬，他本身也是行业内的人，但他平时比较做固收多，对于权益了解不太深。所以说他在狂跌的时候，他的那些权益产品的持仓他承受了非常多的亏损，然后等市场稍微好一点了，开始涨，第一天第二天他只要回本的就全部卖掉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也就是堪堪保住了本金，甚至有的东西他一直没有回本，他都一直没有说能够卖掉，就是还是一个亏损状态，后面就是市场大涨他也没有跟上去。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这个并没有说能够接上市场波动，或者说你本身投资经验并没有那么足，所以导致自己的资产实际上是亏损的。那我们今天先从心态这方面来讲一下，就是我们首先你在心态上大家是要明确这个市场就是有波动，它就是不可能让你一股脑的向上，那你如果说一直向上的话，那很快它就会面临这个极大的泡沫化，然后整个牛市又完蛋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的是快牛，我们要的是慢慢走，有节奏的走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去跟市场好好和解，这个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投资其实并没有说那么复杂，就是我们有三步可以帮助我们搭建更清晰的逻辑，投资逻辑。第一，先稳住心态，与市场波动和解。第二呢，我们可以就是新手小白做一些定投的实操的一些就是尝试，让定投发挥作用。那如果你是非小白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过分执着这个FOMO情绪，就是你卖飞了你会很难受。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就是不要追涨杀跌，你是买在低处卖在高处的那么一个投资节奏带走。那你不管赚了多少钱，总是赚到钱了嘛，对不对？赚到钱了大家就不要太难受了，你只是没赚到更多的钱，没有人能就是所有的永远买在谷底卖在峰顶，对不对？最后呢，我们结合自身的一个风险等级跟实际情况去帮助我们的家庭做好资产配置。我觉得很佩服去年能够就是赌单一赛道的人，比如说你买这个 CPU 一直拿到现在300个点，对，差不多有300个点，200多吧，我很佩服这种人，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成为这种人，因为你们拿出来投资的钱，就大家，我理解赚钱都是不容易的，就是咱们都不是那种可以随意挥霍钱，或者说 本身不愿意这样子的人，那我们做好资产配置，在各种环境下面都能够让自己的账户更加的怎么说呢，波动更低，然后收益的机会更大，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你这个赌单一赛道的朋友确实是很棒很勇，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你是承受不住这个波动，就很容易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你把它早早的卖了，然后在市场上涨的时候你也把它早早的卖了，那这样子我们其实一来一回并没有赚到钱，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是主要给大家捋一捋，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就是避开这个不太理智的操作。首先第一个啊，做投资最让人觉得难受的就是看着账户市值上蹿下跳。那我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我的亲戚，那他可能之前他不太搞这些，牛市也没来，他就买一个固收加放在那里，然后一年看一次。但牛市来了以后，他每天都要看，尤其是看这个各种三方平台的实时估值，看得他是抓耳挠腮的。那我们刚入场就跌，就是这种事情也不少见，然后别人的涨疯了，自己一动不动也很难受，就想换。那你一换，你发现你换过去的就是别人就是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他就立马跌下来的东西，他好不容易涨一点呢一慌就卖，然后你卖废以后又是一路大涨，这种票也不少见。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段子说啊，就是买基金跟分就是谈恋爱一样，你分手了以后就不要再去看前任了，前任过得好不好跟你都没有关系，你不要妄想再从你的前任那里赚到钱。就这个事情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但是就是有这种心态人，大家其实都是没有说能够接受我们这个波动，波动是市场的常态，没有说只涨不跌的投资品，也没有说就是永远跌的投资品。那你如果这个投资品永远跌，它本身就是一个劣质的投资品，它就是要被市场淘汰的，对不对？那我们面对波动的承受能力本质上跟风险等级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其实根源上是没有认清自己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那如果说你这个风险是能够承受的，哪怕是一些怎么说呢，面对一些极大的回撤，其实你都是能够接受的。那包括我们也知道，哪怕是一些优质赛道热门标的，它也不是只涨不跌的，那么你回调30个点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与其被动去被市场牵着鼻子走，那么不如去从心态上面去调整，然后去帮助大家好好的去投资，科学的去投资。第一个，我只赞成大家用闲钱投资，不赞成大家用就是你要涉及到你的家庭配置，或者说你孩子上学你父母养老的钱拿去投资。那我们如果说你非要投资的话，这份钱肯定是要放在一个更加稳妥的地方，你要是短期要用到这个钱，一定不要把它丢进基金市场里面去。那我曾经无数次的说，就是我这笔钱我就拿过来赚几天，我就去交我的房租啊，然后这个最后给我的结论都不是那么的美好。那我们只拿短期内用不到的钱去投资，它才是一个就是会让大家能够接受波动接受风险的好的选择。闲钱的多少呢，是决定你的风险承受底线的，哪怕暂时下跌也不会因为你要急用钱去被迫割肉止损，对不对？那我们说浮盈不是盈，浮亏不是亏，这个不知道这几个字大家能不能参透啊，反正我现在是感受越来越深了。就你怎么说呢，我们心态稳了拿得住了，你这个赛道迟早你是能够有一些表现的。比如说之前这个半导体真是我永远的痛啊，我拿了好久，然后高高兴兴的赚了10个点就走了，我没有想到后面还有80个点等着我。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不要去每天看它的波动，不要去每天去盯盘。其实你一边盯盘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内耗的时候。我就以我前段时间减肥为例啊，你其实每天去看你的体重秤，你每天很焦虑，对你的整个的减肥事业其实并不友好，你反而会因为焦虑然后睡不着觉，然后或者说你有一些想吃东西的冲动难以抑制，对不对？我们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情，然后每天去锻炼，不要每天看体重秤上的数字，其实你可能过得会更好。包括你盯盘也是啊，每天蹲在这个行情页面买指数的去看支付宝，没有买指数的去到处找一些乱七八糟三方软件出的这个估值。那我们其实你这样子的话，你每天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投资啊，它不是投机，我们也不会说你一天的涨跌就把这个钱要拿出来，大部分都是够了7天或者够了30天，我们最短就会走嘛，因为这个费率是比较划算的。 那我们既然不是说你一天就要跑，那为什么说你要天天看呢？那我们如果说你需要看到一些基本面的情况，你其实更应该打开这个新浪新闻，对不对？应该去看看我们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看看这个行业它是不是有一些就是破坏性的事件发生，让你说再也没有这个意愿去拿着它。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又是你看好的优质赛道，你又会觉得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强操作你就一直拿着就行了，对不对？那我们只要说标的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在自己承受风险范围内，那其实我们不需要过度焦虑的。那第三呢，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止盈止损的标准的。就是大家虽然都是人啊，大家都是会情绪化的时候，但是我们在投资上面尽量的要少一些情绪化，多一些规则。那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事，就是我们的艾克老师，他的原则呢就是跌 20% 我就翻倍加，然后可以看到他用这个操作其实还是能够比较好的做到这个比如说回本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我这个调整一个好的指数，那我每天去定投。所以说这两个呢其实他今年收益没有特别高，但是呢也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在市场来的时候也没有也是抓住了机会的，没有说特别的踏空，对不对？那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你的一些止盈止损的规则。那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说跌到多少是自己能承受的底线，那如果你再往下跌的话，你就不如再换个赛道了，对不对？那有的人他是会有这个判断的。还有说就是跌到多少呢，我们就是需要去再去深入观察一下，或者再深入研究一下这个赛道到底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多大，或者说目前市场上有没有更好的承接我这部分资金的标的。那我们涨多少呢，会止盈一部分。就很多市场上很多投教的一些视频会告诉大家这个金字塔止盈法，还有什么倒金字塔加仓法，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按规则办事比凭感觉操作其实靠谱很多的。不用去纠结我们今天到底卖不卖加不加仓，它达到了这个指标你就去加仓就去买卖，对。这样子呢其实你整个心理负担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内耗。那我们第二个呢就是去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定投是一个好同学。那我们定投呢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小策略。那我们定投啊，首先说我们定投的好在哪儿呢，其实它不用精准择时，对普通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你天天盯盘天天盯盘也不一定能做到精准择时，我就这么说吧，因为这个是我亲身体验啊。那我们作为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普通投资者，我们没有那么专业的眼光。那我们怎么说呢，在定投上面呢，很多人其实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定投只做了投，但是没有去做对我们要选标的，我们要择时机，我们要会止盈，他只是不停的在定投，而且也没有说太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定投的标的。最后呢就其实看到就是你的收益没有那么多，或者说你自己没有说在定投上面非常怎么说获得到这种收益的感觉，包括还有操作的快乐。那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选标的，选标的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贪多啊，只要你找到一些你比较适合的标的然后去投资就好了。比如说我们艾克老师不就是觉得科创50好，然后他就会去追一下这个指数。那我们后面就是你整体来说也看到了，这个确实是市场上比较好的指数。那还有朋友在投创业板50，然后今年创业板七姐妹真的是非常争气，所以他的收益也非常高。我们如果说你是这个风险等级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就是参考一下刚才说的这几个。那如果说你的风险等级更低的话，那其实宽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呀。那你其实在这个市场指数在慢慢往下爬的时候，你逐笔去定投，然后在它回调的时候你可以再稍微定投多一点点，就是增加一下这个定投的金额呢，这样子呢你其实是可以画出来一个比较好的微笑曲线的。那我们就没必要去就是你自己去定投了好多好多只赛道产品，然后最后配置了一个指数产品，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就是对某一个赛道产品特别有执着，这个是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更高的，你就去定投这一个赛道。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看起来的话，我比较觉得 CPU 你能够做到精准择时的话它是很赚钱的，如果做不到的话就跟我一样定投，每天稍微定投一点我们也不会踏空。第二个呢是选时机，选时机的话也是我们大家所执着的，就是我们要精准抄底，买在底部卖在高点，这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那基本上基金经理都不敢说他能做到这个，真的很难。所以说呢微笑曲线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它是 更适合普通人的一个就是投资策略，因为底部它是一个区间而不是一个明确的。那我们其实并不用说就是纠结是不是最低点，在市场下跌缓市场震荡缓步下跌的阶段呢，反而更加适合开启定投。比如说我其实觉得我们目前市场已经冲了很久了，就是又快出前段时间又快出到4200了，然后它又开始往下跌嘛，这段时间应该是看调整的，那我们这段时间其实就更加适合定投，越跌越买去摊薄成本，等市场反弹的收益自然会就是画出一个很好的微笑的弧度。那如果市场已经大幅大涨呢，就是大家都不要去，就是可以适当的降低我们的定投金额定投的量。包括其实大家应该定投纳指的经验也很丰富吧，就是定投纳指这种更是周期性的，市场好的时候你就少投一点，市场多的时候你就多定投一点。我们投资啊，其实你小小择个十的话效果会更加好。第三个呢是止盈，就是不要只投不卖。很多朋友就是我其实很怎么说呢，很佩服那些能拿好几百个点都不卖的朋友，但是其实我们本身自己作为一个怎么说呢，看了那么多历史报告，看了那么多穿越牛熊的故事的人，我会觉得如果说你在这个牛市当中这样操作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牛熊切换之际你这样子很就是要小心把你的收益都吐出来。所以说我们最好普通人还是要设定一个风险等级目标。就是定投啊，它其实也很忌讳就是你赚一点就卖，或者说涨了不舍得卖，跌了又死扛。我们止盈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或者说风险等级定标准。那你如果风险承受能力高的，我们就定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标准。那你风险承受能力低的，而且你最近又需要用钱的，你就定一个稍微低一点的标准。我们的标准是有盈利，我们能赚到钱为主嘛，对。那也可以参考两个通用思路啊，一个是用目标止盈，给自己定一个合理目标，比如说5%、10%、30%。达到目标以后呢，就止盈一部分，剩下继续持有。我们不贪全仓收益，但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卖飞很难受，所以我们就保持一部分在车上。第二个呢是估值止盈，也是刚才那个朋友说的问题啊，就是到底这个赛道拥不拥挤，能不能继续买？那我们就可以去看标的对应指数的估值情况。高估时候呢逐步止盈，低估的时候呢坚持定投，这个方法更适合指数类的。那我们这个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个配置，不同年龄段资产配置呢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也高，就是像我这种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对不对？我的家庭也不需要我去给一些什么就是金钱上的支持。包括我自己寿命也很长，这话说出来很奇怪，但确实是实在话。就是我觉得我现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投一个产品被套住了没有关系，因为我的寿命足够长，就算投资20年前的白银那种情况，我也有20年可以熬到它回笼本。但是也不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死磕啊，我只是这么几个例子，就是说你其实年轻人风险承受能力是很高的，而且身体很健康，能够承受很大的市场波动，哪怕短期亏损呢是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市场修复，也有足够的耐心。那我们自身风险等级如果结合一下去看的话，你如果是一个中高风险等级的，就是大胆的去买权益投资去作为你的主要配置方向。那你可能如果说还有一些就是稳资产的需求的话，可以去配一些固收啊固收加呀之类的。那如果风险等级比较低呢，也可以去少量配置一些权益类的，去增厚你的收益，增加你的持仓的弹性。那第二个呢是中年阶段，中年阶段其实是大家去怎么说呢，虽然说很多人说中年阶段物质极大充裕，就大家终于到了能赚到钱能享受生活的阶段，但其实我们这个阶段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更低的，因为有钱了不一定能花在自己身上，对不对？这都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上有老下有小，上有房贷下有车贷，那我们家庭支出这一部分是占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固定支出的，抗风险能力的其实有所下降的。那我们投资目标呢，其实更推荐大家是往保值增值的方向去走。那既要追求收益呢，要控制大幅亏损的风险。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就是以这个平衡配置为基础，就是权益类的一些弹性比较强的资产呢稍微放低一些，就是 更要去注意闲钱投资，然后去做一些就是长期稳定能够增值的一些配置。那第三个呢是中老年阶段，中老年阶段大家都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养老了，但其实它也是分情况的，就是有些爷爷奶奶他风险承受能力特高，因为他到了这个年龄阶段，他觉得自己到了赌一把的时候，人生难得几回搏，所以说呢，就是这两个极端案例啊，我都见过，建议大家就是还是根据自己的风险，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如果说您这个资金就是非常需要拿来养老的，那一定不要去就是冒险的去买那些高风险的投资品。比如说我见过一老奶奶，别人给他推机器人，那当时那段时间别人跟他说机器人是一个非常稳健的非常这个保守的投资品，给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那个老奶奶她自己，我明显知道她并不是很怎么说，很能接受得了高风险承受能力。那第二个呢是，如果说您就是家里长辈，人生难得几回搏，那就在留有就是基本生活资金的情况下，让他去搏一搏也不是不行，但是一定要就是谨慎的提醒他控制风险，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可能不太好，大家如果说就是太情绪过于激动的话，会对他身体造成负担。所以尽量就是只让他们拿一小部分钱出来，就是做一些比较冒进的投资，大部分的话还是希望就是能够劝好自己爷爷奶奶，就是我们身体第一，身体最重要，对不对？那所以说我总结一下，就是配置的本质还是去匹配风险，认清自身的风险等级，看清楚你处于人生哪个阶段，你有多少钱可以拿去投资，我们再去投资组合，然后结合自己的年龄啊、家庭啊等等去情况去做一个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量身定制的投资的组合。那我们今天呢直播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不短时间了，那我们就是先不说下周直播的事情了，因为尽量的话会抽时间跟大家见面，那么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拜拜。
A23 适合 C3 及以上的风险承受能力。